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一个杠精基督徒的自白，作者刘超。我是一个杠精，从小就是。我们这类人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时髦的名字，好听的说着孩子倔强有骨气，简难听的说叫喜欢顶嘴胡搅蛮缠，没理也要变出三分理。做杠精需要付代价，小时候难免皮肉之苦，等到最终成长为一名杠精青年，我深切体会到杠精的不易、心酸与纠结。杠精是孤独的，尽管抬杠大多对事不对人，可却极少有人愿意和杠精做朋友。这也难怪，谁愿意和一个天天跟自己唱反调的人待在一起呢？如果两个杠精在一起，堪比春晚的相声表演。不过两人都是逗哏，没人愿做捧哏，最后八成是恼羞成怒，不欢而散。网络时代让杠精们拥有了自己的舞台与组织，微博、直播间、视频弹幕、淘宝与京东的评价页面、微信朋友圈、知乎与豆瓣评论，随处可见杠精的身影。我们还有神奇的杠起整个地球豆瓣小组，一个由20000多杠铃组成的大家庭。在小组中，如果你说今天和女朋友分手了，请给我点力量，下面就有人问，给你力量干什么？让你去砸前女友的窗户吗？当你感叹公司不景气要倒闭了时，得到的回应是，公司要倒闭了还不赶快找工作，刷豆瓣就能拯救公司了。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我终于交到了几个有趣的杠精朋友。我的杠精朋友圈由四个人组成，我是胖刘，网络写手，超哥是大学老师，学历到了顶的博士，玉姐的工作是品牌策划，注重文字功底与想象力，小贤是在校大学生，兴趣广泛，抬杠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在网络中因杠相识，心心相惜。对于抬杠，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同特征与理解。超哥是一个学术型杠精，喜欢抬杠，可惜反应太慢，与超哥杠总感觉不过瘾。超哥擅长做总结，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杠精是心理学上的对抗型人格。其实每个单位、公司、政党都需要几个杠精，古代皇帝身边就有杠精，称为谏臣或言官。近现代的文学名家如鲁迅、老舍、张爱玲都可说是杠精界的大咖。西方最著名的杠精是苏格拉底，他杠遍雅典无敌手，大家忍无可忍，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他死刑。抬杠实际是一个人有独立思想与反抗精神的表现。在超哥看来，我们就生活在米勒22条军规、卡夫卡城堡、贝克特等待戈多、波德莱尔恶之花描述的世界中，荒诞不经，充满各种扭曲与不合理。举世皆浊我独醒，醒了说两句大实话，在睡着的人看来就变成抬杠了。总之在超哥那里，杠是一种境界，一种哲学，高深莫测，不明教理。玉姐是一个创意型杠精，对于她而言，更喜欢把抬杠当作一项职业修养和智力游戏。有的人抬杠是为了踩别人两脚，抬高自己，还有人满怀恶意贴标签，或者说些诛心之言，朋友圈晒一下新买的 iPhone XS， 或者去日本旅游的照片，他就留言说你不爱国。玉姐抬杠从来不搞人身攻击，她会抓住人的语言和逻辑漏洞来杠。低端一点的，你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他杠一句水暖和了，鹅也知道，虾也知道。高端一点的，就类似萧伯纳这种，当一位漂亮女士对他说我们结婚，将来生个孩子，有你那样的智慧和我这样的外貌该有多么美妙，萧伯纳回答，那个孩子如果是有我这样的外貌和你那样的智慧就糟透了。总之，玉姐的杠是解忧之杠，巧智之杠，对方被杠得哑口无言，也不会生气或怨恨。 小贤是一个率直型杠精，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他无处不杠，无所不杠，上来劲头句句杠，字字杠，标点符号都要杠。小贤抬杠有时充满创意，无迹可寻，有时也伤人，瞬间变成行走的火药桶，对天对地对空气。抬杠是他活着的证明，寻求关注的方式，对自尊的保护。他呆着没事总喜欢讲大实话，你刚抱怨天气太冷不想上班，他马上反问道，你家有矿吗？不上班怎么吃得上饭？你叹气地说，前几天去海边旅游都晒黑了，他在旁边立刻插一句，你不晒也这么黑。小贤的杠像一面镜子，可以把一束光反射进事物被忽略的角落。我的朋友很特别，而在朋友眼中我也很特别，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杠精。传福音给我的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遇到过唯一被我杠得脸红脖子粗却仍然愿意接近我关心我的人。他对我说，胖刘，你这个人实在太可恨了，真心不愿意和你多接触。你不要觉得我是犯贱或者忍耐力异于常人，圣经上写着，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是领受了神的恩典，觉得欠福音的债，才愿意继续和你相处。上帝居然有如此能力，可以令一个正常人咬牙切齿地给杠精传福音，这让我对信仰第一次产生了好奇。我发现人的思维都特表面，的确，许多杠精喜欢无理取闹，恶意抬杠，损人不利己，可不是所有的杠精都是害虫，但没人有心思和功夫走进杠精的内心。其实他们很多时候只是不愿随波逐流，拒绝被洗脑，却被人不分青红皂白贴上了杠精的标签。可是人们为什么没有倒过来看？当一群人融入社会出现困难，为什么不是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的环境清洁光明吗？我们的法律公平健全吗？我们的人际关系和谐吗？我们的娱乐休闲健康吗？刘向说，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久而久之，不正常就被看作了正常。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在小贤看来是虚伪。有车有房有小蜜，这些许多人眼中的成功标志，在超哥看来是庸俗。我带着一肚子激愤之情，被我的大学同学带进了教会，很快我就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我混过圈子无数，被踢出来的经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只有教会的人不躲着我。出于想找更多人抬杠的目的，我来到了教会。有好几次，明明那个传道人被我杠得皱起眉头，第二天还发短信邀请我参加感恩节聚餐，而且免费。杠了两年多，出于想与上帝抬杠的目的，更深入了解信徒的话语策略，我参加了基要真理班，开始跟着大家读圣经。我发现这个被罪污染了的世界其实需要杠精。我在圣经中发现不少杠精，第一号是亚伯拉罕。当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市的时候，他与神不停讨价还价。第二号是摩西，当神派他回埃及领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一再推脱。第三号是基甸，神让他拯救以色列人，他几次三番要证据。第四号是大卫，他在诗篇里常常抱怨。第五号是约伯，他与人争辩的时候也不停质问神。第六号是约拿，他话不多，乃是杠精中的行动派。我心深感共鸣，扭曲的世界，愚昧人立在高处，如果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难以融入世界，不是很正常的吗？每个杠精都有，至少都曾有一颗真诚如孩子的心。耶稣说，天国的人都是这样的。当人们一边大喊着珍惜生命远离杠精，一边将之界定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偏执型或强迫型人格障碍、认知障碍、零度共情、被动攻击等等病态情形的时候，教会向杠精打开门。耶稣爱杠精，就像他爱当年被犹太人赶出朋友圈的税吏和大麻风一样。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病人才需要。我胖刘作为一个杠精，我需要耶稣。 信主受洗之后，如果一个杠精是真心信主，真诚悔改，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基督徒究竟可不可以抬杠？圣经鼓励怜悯、温柔、谦卑、顺服、忍耐，这些品格从来没有提倡抬杠。可是诚实地说，我在信主一年之后发现一个惊天的秘密，教会里的杠精数量之多，分布之广，简直令我这个资深杠精折舌。杠精进教会算是进对了，不来不知道基督信仰里有这么多可以杠的问题：敬拜形式、教会建制、圣灵的作用、解经的原则等等。看过信徒群里的杠精说话风格，你会觉得外面那群自称杠精的小屁孩也敢来华山论剑。基督徒圈子里的杠精特别喜欢挥舞着神学和教义的大棒，一出手招招把人往永恒的结局里面送。说实话，我这个新科基督徒老牌杠精看了都怕。为什么圣经与教会中有如此多的杠精？我带着疑问请教传道人，传道人告诉我，我们都是拖着有罪的身躯仰望天国，怎么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不同了，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那时一些无谓的争辩也会随之消失的。我再去读圣经，原来在我眼中的第一大杠精亚伯拉罕看到了神的怜悯与爱，就甘心顺服，献上了自己最爱的以撒。摩西与基甸确认了呼召，才会尽忠到底。抱怨之后，大卫更深的信靠神。争辩过后，约伯感叹，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而约拿一旦顺服，竟然完成了史上最有果效的布道，一句话就让尼尼微全城的人悔改信主。也许杠过之后才是真相信，战胜挣扎的顺服才是真顺服。争辩、对抗、质问、挣扎，原来都在说明这个生命是鲜活的，正在成长。神固然接纳我们，爱我们，神的爱不是鼓励我们一直杠到地老天荒，而是让我们在爱中终于肯承认，原来杠精那么喜欢和别人杠，没准是漏掉了自己的问题吧。这个世界的问题不能成为我们处处抬杠的理由，不然我们就成了挑起无意争端的刺头。世界扭曲，人性有罪，所以问题不是杠或不杠，而是如何杠与杠什么。保罗说自己，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抖拳不像打空气的。大多数杠精的悲哀正是始终与空气搏斗，找不到真正的敌人。当社会越来越复杂文明的时候，那些贫穷的、患病的、弱小的人被欺压与剥削，却很难找到真正施暴的刽子手。金融、商业、税收等复杂的社会工程掩盖了资源分配的不公，魔鬼躲到了幕后，我们找不到罪魁祸首，所以越来越多人才会成为杠精，不知道应该对抗谁，应该反对什么，于是就谁都对抗，什么都反对，甚至纠结拧巴的自己和自己都无法达到和解。等到信了主，才发现教会里太多人觉得自己受伤，看透世界，觉得教会就该接纳我、爱我，觉得自己从小在原生家庭里一抬杠就挨打，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一定要找回被亏欠的爱与自由，心里有股火，不是圣灵的火，而是怒气的火，等着释放出来。遇上环境不好，再遇上同样杠精出身的传道人，血气可以燎原，真有一呼百应的架势。谁敢让他们对付自己的罪，他就说你毁了神国大计。我以一个资深杠精的信誉保证，人是杠不过世界背后掌权的魔鬼的，人也杠不过自己的肉体。魔鬼最晃点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热衷与人杠，与世界杠，与环境杠，还自以为意，觉得自己在为主征战，忘了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我的杠精弟兄姐妹啊，装备一定要升级啊，再不升级就 out 了。 我们固然可以一直沿着老路换汤不换药地杠下去，可到头来生命亏损的是我们自己。除非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成为一个明白上帝心意的基督徒，你可以从信仰里找到透视镜，去发现撒旦这个真正的敌人，也看清我们自己身上的罪，那些我们愤怒、焦虑与无助的源头。你也可以从中找到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信仰里还藏着望远镜，帮助你在绝望中去细查神早已应许的无远弗届的真盼望。最让一个杠精基督徒彻底降服的是十字架的大能。耶稣既不和当权派妥协，也不去做分锐党。耶稣不反对这个世界的某一部分，而是面对整个父神所创造又背叛父神的世界。他甚至和宗教体制杠上了，毫不妥协。他全然拥抱罪恶的世界，全然被世界的罪恶弃绝。只有十字架能杠起整个世界，而且十字架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被撕去了一切伪装之后，躲在后面的撒旦权势彻底现形。原来那一道道杠精过不去的坎儿，必须为之一杠的事物，并不是杠精应该为之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的目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是全然的得胜，我们无法为这个得胜贡献什么，但我们却可以与得胜有份，可以支取得胜的力量。这是白白得来的恩典，不是我们杠来的。十字架废掉了错误加之于我们的枷锁，也废掉了正确加之于我们的枷锁。骄傲的罪不除，人就会整天吵嚷着要走出去定死世界。最终十字架让一个基督徒杠精从骄傲中被释放。一个得自由的基督徒杠精清楚地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若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首先必须定死老我。对于老我逃避十字架、逃避舍己、想要成功、想要荣耀自己的顽疾，需要我们穷毕生之力坚决杠之。这才是一个基督徒杠精的态度。
求你指教我提醒，使我能遵行你旨意，将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全然交托给你。求你时时坚固着我心，让我生命与你紧紧相系。愿你旨意成就在我身，求你指引我的路，使我能坚定不偏离，将我前行路的每一步都全然交托给你。求你时时搀扶着我手，走过人生的风和雨，高山低谷你都是我的主。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献上我的全人全心。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愿在我的生命中回应你荣幸。教我提醒，使我能遵行你旨意，将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都全然交托给你，求你时时坚固着我心，让我生命与你紧紧相系，愿你旨意成就在我身，求你指引我的路，使我能坚定不偏离，将我前行路的每一步都全然交托给你，求你时时搀扶着我手，走过人生的风和雨，高山低谷你都是我的主。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献上我的全人全心。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愿在我的生命中回应你荣幸。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献上我的全人全心。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明天，我愿将这一天献给你，愿在我的生命中回应你荣幸，愿在我的生命中回应你荣幸。